帮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
各位伙伴伯母，大家弟兄姊妹早安。
谢谢大会，让我有机会在你们的夏令会中间与你们一起服侍。
多谢大会，今日俾我哋喺呢个当中同弟兄姊妹有服侍嘅时间。
我没有从前没有来过你们的聚会，所以不知道你们的信息是有翻译的。
我从来冇嚟过你哋嘅大会里边，唔知道你哋嘅大会系有翻译嘅。
所以刚刚到了会场之后，非常高兴，很惊奇地遇见我的同工。
在首先来到大会的时候，惊奇地遇见我的同工。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说我所预备的东西是超过我有的时间的一倍。
一方面是喜，一方面是忧，因为忧的地方就是我所预备的东西是超过自己今天的时间。
啊，所以怎么样结束我就不大靠得住了。
怎样结束过呢？就是不大靠得住了。
我们来仰望主。
我们仰望主。
主，我们请你自己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
我们请主自己将话语向我们打开。
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
你的圣灵亲自跟我们讲话。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主要照亮我们。
主要照耀我们。
我们求主你自己早晨丰富的与我们同在。
主，我求你的早晨在丰富的与我们同在。
让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
我想生命的更新，它的实际是在于生命的侍奉。
我觉得生命的更新，它实际是在于生命的侍奉。
生命的更新不是一个口号。
生命的更新不是一个口号。
到底生命的更新在什么地方落实？
到底生命的更新在哪里落实呢？
我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于生命的 function， 生命的功能。
我相信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于生命的功用，
而是神用我们的生命在他自己的旨意的当中，
而是神在用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
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
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
今天早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
今天我们由第一节看到第八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
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昨天晚上到得很迟。
昨晚我来得很迟。
因为我坐的这个飞机叫做 Continental Express。
因为我坐的飞机叫 Continental Express。
你晓得普通坐 Express 的话就是快车，坐飞机的话应该是快机。
如果你 Express 的话，如果应该是快车，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应该是快机。
其实如果你们常常坐飞机，你们知道坐 Express 不是快的意思。
如果你经常坐飞机的话，你就知道坐 express 的话不是快机。
就是螺旋桨的小飞机慢慢飞，那个叫做 express。
如果螺旋桨慢慢转的话，那些就叫 express。
我们在侍奉更新的当中，生命更新的当中。
我们在侍奉生命更新的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名不副其实。
有时候我们都会名不副其实。
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到底我哋点样光景呢？
不是我们自己叫叫讲讲就可以的。
唔系我哋自己叫下讲下就系咁。
我们对于许多道理的认识，
我哋对好多道理嘅认识，
知道基督耶稣的代赎，
知道耶稣基督嘅
代赎，基督耶稣的恩典，
知道耶稣基督嘅恩典，
他让我们称义，
佢让我哋称义，
成圣，
成圣，
得荣耀，
得荣耀。
啊，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我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哋死。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可贵的道理。
呢啲系好重要、好可贵嘅道理。
所以弟兄们，保罗这样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在罗马书前面十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的慈悲。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嘅时候就讲咗神嘅慈悲。
他的 grace in action， 他的慈悲在我们的中间。
佢慈悲喺我哋中间。
这个慈悲，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以这个慈悲，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所以保罗话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保罗他常常用这个字劝。
保罗常常话用这个字劝。
帕拉克雷奥叫到他的身边来对我们说。
帕拉克雷奥就叫他来到身边来。
把我们叫到身边来，叫到一边去。
叫他来到我身边，叫到一边。
劝你们。
劝你们。
所以保罗语重心长说，前面这么多道理你们已经听到了。
保罗语重心长的话，前面咁多嘅道理已经听过了。
这个道理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呢个道理点样落实喺我哋生命当中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一个具体的。
系一个具体嘅。
不是一个心思意念而已。
唔系一个心思意念。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能够被献上呢？
我们身体怎么可以被献上？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那被献的是没有瑕疵，是完全的。
我知道旧约献祭时候，那被献的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人讲说 Come as you are， 我们就这样子到主面前来。
有些人说我们就这样子去到主的面前来。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必须经过宝血的洁净。
必须经过宝血的洁净。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以完全。
得以完全。
所以能够被献。
所以能够被献，
能够献在主的面前，
能够献在主的面前，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我们知道所有的祭都是死的，
我这所有的祭都是死的。
为什么这个祭是活的呢？
因为这个祭是活的呢。
一方面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一次献上的功效。
一方面代表主耶稣基督救赎，他一次献上当作。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
那么我们这个祭献上去，这个活祭表示说我们是死而复活的这个祭。
这个活祭就代表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祭。
这个祭是不是只是摆在这个坛前烧掉而已？
这个祭不是在摆坛上边烧了就算，
而是这个祭是有一个功用的。
而这个祭有功用的，
是被神能够拿来用的，
可以被神拿来用。
所以后面所讲的是侍奉的问题。
所以后面讲的就是侍奉的问题。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洁净了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神的恩典，
我在基督里面蒙神的恩典。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侍奉这个字，
侍奉这个字
在许多别的地方是翻译成为敬拜，
在很多其他地方是翻译成敬拜。
像希伯来书九章一节那礼拜的条例翻译成为 worship 就是这个字。
在伯罗斯九章一节里面所讲的礼拜的定义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在英文的翻译的中间是说这是一个 spiritual worship。
在英文翻译就是 spiritual worship。
为什么中文翻成理所当然呢？
应该中文翻译成理所当然。
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字 logical 这个字是 logical 的这个字的来源。
因为原来这个字是 logical 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只出现一次。
这个在其他地方再出现一次。
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里面那个爱慕灵奶那个灵奶。
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里面爱慕灵奶那个灵奶。
是属灵的话，属灵的东西。
是属灵的话，属灵的东西。
英文里面有这样的翻译，说是给你的 spiritual worship， 那个侍奉原来跟敬拜是同个字。这个理所当然也可以翻成属灵的，所以翻译成为灵奶，翻译成为属灵的敬拜。
这个翻译就成为一个灵奶，一个敬拜，属灵的敬拜。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侍奉跟敬拜是没有分开，没有办法分开的。
我知道侍奉和敬拜是没办法分开的。
单拜主的神，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你们当拜主耶稣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我们既然认识这位主，
在这里面认识这位主，
我们敬拜这位主，
去敬拜呢位主。
我们就要侍奉这位主。
我们就要侍奉呢位主。
这个侍奉的条例就像一个被献的祭，在祭坛上面是个活祭，能够被主而用的。
这个被献的祭在祭坛上面一个被烧咗，是被神所用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呢系理所当然。
这个不但是属灵的。
这个不单是属灵。
这个原来 logical 是这个字的意思，也本来就是 sensible。是 reasonable 的意思。
这个 logical 本来是 sensible， 同埋一个是 reasonable 的。
所以中文翻成理所当然的。
所以中文翻成理所当然。
应该的。
是应该的。
主这样爱我们，主的恩典这样临在我们的身上。
咁我主要爱我哋，佢恩典临在我身上边。
我们这样去服侍他是应该的。
佢咁服侍他是应该的。
所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话系理所当然。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
如果唔咁样做嘅
话，那就不理所当然了。
咁就唔理所当然。
那就是岂有此理了。
咁就岂有此理了。
所以人在神面前的服侍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该的一个职分。
所以人在神面前嘅
怎么样的服侍呢？
点样服侍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唔好效法呢个世界。
效法这个字是把它磨成、塑成一个样子。
这个效法是将塑成一个木啊样子。
就是让跟世界变成一样。
同呢个世界变成一样。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跟世界一样，
不要跟世界一样，
不要进到设世界这个模子的里面，
不要进到世界这个模子里
面。 There to be different，
一定有点不同。
如果一个基督徒跟世人是一样的话，
如果基督徒跟世人一样的话，
你要问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领受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那么看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领受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这个字在这里说用的是世代的意思。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这个字在里面的意思是世代的意思，
或者时代的意思，就说这个啊、时代、世代，
有个时代的意思，
就是时髦、
时髦、
时尚、
时尚。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不要效法现在这些世界上的事情，
不要效法世界上面所有
他们认为最最时髦的，他们觉得很酷的事情，
他们觉得好时髦，觉得好酷的事情，
不要效法，
不要效法，
不要变成那个样子，
不要变成那个样
子，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我们晓得说，在主面前的生命的更新中间，第一层我们看见这是服事上的更新，是心意的一个更新。
所以在主面前的更新，第一层的更新就是心意的更新，
对于我们服事有个更正确的认识，
对我们服事有更正确的认识。
Serve with a new mind，
Serve with a new mind。
明天我们来讲侍奉心怀的一个更新。
听我们讲就是侍奉心怀的一个更新。
Serve with a new heart
Serve with a new heart。
讲到我们动机的问题，
讲到我们动机的问题。
礼拜天早晨，
星期日早
我们讲侍奉啊啊啊心愿的一个更新，
一个心愿的更新，
或者心智的一个更新，
或者心智的更新。
Serve with a new will。
Serve with your will。
我们在神面前，在服事中间，对于神的一个顺服，
我在服事当中对神的一种顺服。
好，我们今天看这个心意的更新。
我今天看一下心意的更新。
Serve with a new mind。
Serve with a new mind。
就说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吧？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里原来用的字 metamorphio， 就是我们从前，就是我们英文的 metamorphosis 这个字就是这里出来。
这个
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 就是我们要。
就是蜕变，就是这个字。
在蜕变的意思。
那么 meta 是超过，一样，
超过
，change 的意思，
是改变的意思。
Morphe 是形状
，Morphe 是形状。
所以 metamorphosis 看起来好像只是形状上的改变。
Metamorphosis 就是形状上面改变的意思。
其实，在圣经里用这个字的时候，不只是讲到形状外表的样子的不同，更只说里面实质的不同。
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是外表上面的不同，就是里面的不同。
像腓立比书二章六节里面。
我就为了被宣扬，
主耶稣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 morphe， 就是这个字。
他本有神的形象 ，morphe，
并不说他是只是像神而已，
并没有说他
是，而是他有神的本质，
也有他神的本质。
那么这个metamorphio 这个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再出现一次。
metamorphosis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边。
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就是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那么这里讲这个改变，
要讲了一个改变，
是说里面实质上的一个变化。
讲实际上的一个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里用的这个心，
要用个心
，kinos，kinos，
Kinos，
不只是一个我们讲到说时间上的一个心，
唔系嗰一时间上面嘅心，
而是说这种心是从前没有现在有的这种心，
因为就系以前冇嘅，而家有嘅一种心。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种更新不只是改良的问题，
所以话更新唔系即系改良嘅问题，
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实质在人的生命的中间，
一个新嘅实质喺我哋里边。
这个新的实质，
一个新嘅实质
是出于生命的一个更新，
出于生命嘅更新。
所以这个更新，
所以这个更新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服侍，
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服侍。
在这个更新的里面，
在更新的里面，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存钱和喜悦的旨意。
那你们的太阴何为神存钱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晓得在神的面前服侍神，
在神的面前服侍神，
不是我们做什么的问题，
那我做咩嘅问题？
主人跟仆人的差别不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主人同仆人嘅差别唔系佢所做嘅嘢。
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个人在家里面帮我们的忙，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屋企里边有个人来帮我哋忙，
那么我们叫这个人老周，
我叫呢人就老周。
这个老周是一个山东人，
因为老周是一个山东人，
他个性很强，
他个性好强，
他做什么事情要照着他的意思去做，
他做咩嘢都要煮他的意思
去做，他烧饭他烧很硬的饭，
他煮饭他煮好硬的饭。
我们是浙江人，我们吃饭比较软，
我吃个饭好软，
他说他是个吃软饭的人，
所以你就是吃软
饭，饭就是要吃硬的，
饭就
要吃硬的，所以他烧饭就烧硬的，
所以他煮饭就煮硬的。
我妈妈也烧饭，
我妈妈都煮饭，
老周也烧饭，
老周也都煮饭，
做的事情是一样，
做的事都一样。
主人跟仆人的差别在哪里？
主人跟仆人的差别在哪里？
不是你做什么，
不是你做什么，
而是谁的意思，
你是哪个的意思。
仆人就是说照着主人意思做事的那个叫做仆人，
仆人就是照着主人的意思做事的，
照着自己意思去做的叫做主人，
就是自己意思去做的就是主人。
所以我们一旦讲到侍奉的时候，
所以我一旦讲到侍奉的时候，
心意更新的变化的中间，
要心意更新
为什么跟神的旨意有关系呢？
怎么跟神的旨意有关系呢？
除非我们认识神的旨意，
那除非我们认识神的旨意，
这个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做仆人，
其实我们没办法做仆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服侍，
你没办法服侍，
可是你还是可以很忙，
但你可以很忙，
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在服侍一样，
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可以服侍一样，
可是这不是更新的服侍，
但这样不是更新的服侍。
那么从第三节过来，
而从第三节过来
就讲到在这个服侍中间的落实，
就讲到从服侍当中的落实。
所以前面一节第二节是把前面十一章转化过来，说从前你所看到的是一些这个 theology 是一些道理，
在第一第二节里面就讲到之前的十一章里面你所看到的所有道理，
是非常高的神学，
非常高的神学。
从现在开始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从现在开始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把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把这个道理要变成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落实在我们具体的里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这个具体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活行上。
那么这里第一步讲到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第一步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这个更新中间，心意更新中间可以来服侍主，
在这个心意更新当中你可以来服侍。
什么是这更新的心意？
什么是更新的心意？
这个更新的心意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呢？
这更新的心意怎么落实在我们当中呢？
就是从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所讲的，
从第三节第八节里面讲到的
Serve with a new mind，
Serve with a new mind，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
这里面保罗他说我现在对你讲一些话，前面说我劝你们，这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说，这里是用 imperative move 命令的语气在讲的。
之前保罗说我劝你们，但这里说凭着我对于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命令的，
这个说这个字是一个强的一个字，
所以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字。
好好的听，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保罗说我对你们个人说，
我好好听，我凭着我所赐的恩是跟你说
Kairos 这个恩，
Kairos 这个恩，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恩，
这是什么的恩。
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他自己所领受的恩典的时候，
保罗还有讲到他所领受的恩典的时候，
在这个上下文中间不只是讲到前面主一般的恩典神的慈悲在他的身上而已，
因为 赐下文，不是那个主一般的恩典，他慈悲在他身上。
罗马书一章五节一开始就说，我从他领受了恩惠。
在罗马书一章五节里面开始就说，我从他身上领受恩惠。
从基督所领受的恩惠是什么样的恩惠呢？
从基督所领受恩惠是什么恩惠呢？
并使徒的职分。
是使徒的职分。
这个恩惠乃是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职分。
这个是主所交托给他的职分。
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
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五节，
神所赐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就是神所赐给我的恩典，想让我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做仆役。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节里面。
啊，保罗说，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
保罗说，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不是突然的。
都讲到神的恩在他的身上。
都讲到神的恩。
所以保罗接着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所以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是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在我的身上。
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所以保罗的劳苦。
所以保罗的劳苦。
保罗的职分。
保罗的职分。
是他从神所领受的一个恩典。
是他从神所领受的一个恩典。
这里他讲到是使徒的职分，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职分的恩典。我对你们个人说，
你讲到这次的职分，就是神所赐给他职分，他的恩典跟你们讲。
来到机场来接我的这位弟兄，
你接到机场接到我的弟兄，
他告诉我说最近他没有事情做了。
你跟我讲话，最近他没事情做。
那么因为身份上的缘故，
因为是一些的问题的缘故。
那么 他最近也碰到许多的困难。
你最近都碰到一些的困难。
我其中最大的一样是这个事情的问题。
而其中最大一样就是这个事情的问题。
你们中间许多年轻人，
你们当中很多的年轻人，
也许你们在学校里，或者你们刚刚毕业在找事情，
或者你刚刚读毕业在找工作。
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的祷告会的中间，
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的祷告会，
常常有弟兄提或者姊妹提出来说，请你们为我祷告。
常常都有弟兄姊妹提出来说，请为我祷告。
我再隔两天要去 AT&T interview。
所以过两天我要去 AT&T 去见工。
求主能够把这样的事情赐给我。
求主将这个事情赐给
我。所以
我
们就为这位弟兄祷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常常要为人找事情祷告。
常常都这样为这件事情祷告。
隔了一段时间，这个弟兄回来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
过段时间之后，弟兄说，感谢主，感谢主。
我现在开始再隔两个礼拜要去 AT&T 上班了。
再过两个礼拜我要 AT&T 上班了。
主的恩典，主的恩典。
主恩典，主恩典。
如果 AT&T 给我们一个职分，尚且是一个恩典。
如果 AT&T 给我们一个职分，是一个恩典的话，
什么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恩典。
高兴得不得了，为这个恩典。
何况永生的神让我们来服侍他。
何况永生的神让我们来服侍他。
因为你以为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件平常的事情吗？
你以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很平常的事吗？
这其中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其中是一个很极大的恩典。
神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
神使用我们，
神使用我们，
并不是神不能做这个事，
并不是神可以做这件事，
也并不是神没有天使可以差遣，
也都没有神没有天使可以差遣。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保罗这样说。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讲，保罗这样
说。你到底弟兄姊妹们所看重的恩是什么样的恩？
到底弟兄姊妹所看重的恩是什么的恩？
什么是在你身，什么是你常常在神面前所感恩的地方？
什么是你常常在神面前感恩的地方呢？
要说什么呢？
那保罗说什么呢？
就是前面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前面心意更新而变化，
理所当然的侍奉，
理所当然的侍奉，
正确的一个认识，
正确的认识，
就是在下面这一节里面，
在下面这一节。
所以这一节也可以说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最中心的一个思想。
所以这节都讲第三节第八节里最中心的地方。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这一段话是这一段圣经的中心。
这段话是这段圣经
第三到第八节的中心。可是这段话有点难解。
但这个话有点难解。
那么基本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解法。
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讲法。
说这里面讲到说看这个字。
他又讲到个看这个字。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想的意思。
看原来的意思就是想的意思。
那么我想本来不是表面的意思，而是真正是我们对一样事情的一个认识。
但不是表面上的，但是我真正面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所以讲到说我们心意跟心而变化，这里面心意上的一个认识，心意上的心的一个认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因为心意跟心而变化，这个心意意思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那么这个想这个字，我刚说这个原来这个字是想这个意，并不是想的这个过程，或者是 intellectual process， 并不是 the act of thinking， 不是我想。
这个想这个字并不是一个是真是想一个字，
而是指说想的方向 the direction of thoughts，
也是 想的方向，
怎么样想，
怎么去想。
好，要怎么样想呢，
怎么想
是不要要看要啊、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着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就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那么如果把这一段话如果按照 Douglas Moo 的翻译的话，
如果真的是按照按照 Douglas Moo
如果把想通通翻出来的话，
真的全部翻译出来的话，
因为在这里面保罗是 the play， 在这里 play of the words、啊、他说 that you think you not think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think but that you think withSober thinking， 你看这个字 think 这个字出现是指，那么有点难翻译，我再念一遍 that you not think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think but that you think with sober thinking， 那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因为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高，
而是要看得合乎中道，
那合乎中道
并不是说中庸之道，
并是中庸之道，
这里指的中道的意思是看得准确，
那中道一下看得准
确， sober 看得清楚，
这
个字在圣经别的用的时候是清醒清楚的意思，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给它清醒清楚，
比如说我什么都不行，不什么都不行，并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什么都不行，
神说量给我们每个人的，
神量给我们每个人的，
也是不能够随便轻看的，
不可以随便轻看。
那么这里这句话说到这里 这句话说、啊、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着合乎中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那么这是基本上我刚刚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里面。
那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里
面。比较多所接受的。
比较多接受的。
也包括我们教会主任牧师黄子佳院长、黄子佳牧师的看法。
也都是包括我们的院长黄子佳院长的看法。
那是讲到说神分给每个人信心运用的程度，每个人信心在神面前对于恩典接纳的程度不一样，是按照不同的一个信心的程度来看自己神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不至于看得过高。
但每个人在神面前对信心的应用的程度和领受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在神给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所也侍奉的。
Cranfield 跟 Douglas Moo 对这个事情看法稍微不一样，
但是他们这个书的那个采访也有。
他说前面马太罗马书前面十一章信心，保罗一直在讲信心的事情。
在罗马书前面十八章里边，保罗一直讲信
心。称义这个信。
跟神称义这个。
一直讲到信这个信的重要。
他讲到信那个重要。
到十二章的时候。
到十二章的时候。
开始要把这个信心运用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
我就将这个信应用在实际生活上。
所以保罗没有理由要把这个信到十二章的时候跟前面十一章所用的信的解释不一样。
所以保罗没理由在这个十二章的信和前面十一章的信。
他认为这个信跟前面所讲的这个信，对于真理、对于神的恩典的一个接受跟认识。
那个十二章的信和前面十一章的真理的信是一样。
我们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对神的恩典的需要，这个信。
在我自己在神面前的罪的认识和对罪的神的恩典的，
是拿这个信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神给我们的恩典，
用这个信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不至于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那什么叫做信心的大小呢？
那个信心大小，
那么这里面用的字 natron 这个字指一般作为容器的解释，
这个 natron 就一般用来做容器的，
做度量，
度量，
所以长成的身量就是这个字，
长成的身量就是这个字，
量给个人就是这个字，
量给个人就是这个字，
一般是拿来量的，
一般是拿来量的，
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一个标准的意思，
有时都可以成为标准的意思，
拿这个来量，
用这个来量。
所以在穆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用神就是说这个信，the common faith、对神真道的信，这个神的启示，这个作为我们看自己 衡量的那个标准，
就用这个信来作为我自己对这个的衡量的标准。
那么我是洛哥教会的一部分，我叫做黄牧师的看法。
我就是洛哥教会的一部分，就是我叫做黄牧师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讲法比较更实际，
我觉得这样讲法比较实际，
因为在基督耶稣他也对人说信心是有大小的。
耶稣跟他说信心是有大小的。
有时候有一次他的门徒医一个被鬼附的孩子们医不好，
有一次他门徒对一个被鬼附的小孩医不好，
以至于耶稣就责备这些门徒说，
以至于耶稣就责备的门徒啊，
你们的信心太小了，
你这个信心太小了，
可见信心是有大小，
信心是有大小的。
他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
说你的信心如果是一粒芥菜种，
就是你有，就是有小小的信心他也能够成长，信心好像是可以有大小，
所以那个小的信心都可以成长，就信心是大小成长。
所以我们现在最近出的两本罗马书的解释，
最近出了两本罗马书的解释，
一个是 Zahn 所写的在 Word Commentary， 另外一个是 Mu 所写的 Romans， 这两个解释固然是不一样，
这个解释是不一样。
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对于我个人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乃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服侍，
哪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服侍。
至于是用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一个衡量，还是一个主观里面认识的一个衡量，这个我想两种看法都可以。
这个是衡量，同埋一个主观的衡量，就是两回事。
最重要的，在服侍的人中间有个谦卑的心。
就在服侍人当中有个
谦卑的心。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
我将自己看得过高。
整体上讲，这就是更新的心意在我们生命服侍中间的落实。
在更新的生命在我服侍当中落实。
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在服侍中间实在是更新了呢？
什么时候我们的服侍在我们更新当中？
我们的服侍在谦卑中间的一个服侍。
我们的服侍在谦卑当中的服侍。
因为无论是这个信心是神所特别量给我们的信心，还是神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信心，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这个信心是神量给我们的信心，还是只是看见的信心，都是。
我们应该用个严肃的心，这个看合乎中道这个字也可以翻成严肃，从严肃的心来看。
合乎中道又可以翻成严肃，可以从
明白的心来看。
用明白的心来看。
所以我们不要自高。
我们不要自高。
那么这个话过去之后，以下就更实际的讲各种不同恩赐的运用和服侍。
这个说话讲了之后，就是后面就是各种不同的恩赐的服侍了。
那么这个从第三节，从第四节开始，那么底下就讲的更实际了一点。
第四节开始就后面讲得更实际。
第四节是接着上面第三节里面讲和看得合乎中道而讲的。
第四节是接着上面合乎中道的意思来讲。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
肢
体，肢
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
肢体都不是一样的用处。
讲到我们的相熟，
讲到我
讲到我们的配合，
讲到我的配合，
我们彼此的需要，
我彼此的需要，
没有一个人是足够的，
我个人是足够的，
就像身体一样，
就是身体一样，
就是保罗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
在保罗最重用的比喻，
常常比喻到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在主里面互为肢体。
但是讲到在主里面是在成为一生互为肢体。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都讲到这个概念。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同埋喺以弗所书第四章都讲到呢个嘅意思。
既然在一个肢体的里面，
既然喺个肢体嘅里面，
就不要互相的妒忌。
就唔好互相妒忌，
而是要有一个心说我们彼此依靠。
那有个心话我彼此依靠。
我想在服侍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概念就在这里。
我在服侍当中最重要
的，随便你是什么样的恩赐，
无论你有咩恩赐，
都乘着一个彼此欣赏、彼此依靠的心来服侍。
都乘着彼此欣赏、彼此依靠。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有些身体上面有好多嘅。
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在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
肢体如果不在身子上，
肢体如果不在身体上，
不但没有功用，
不单止没功用，
不但不美，
不单止不美，
而且很可怕，
而且很可怕。
如果你有没有，你如果看见一个手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见一个手在那
里，脚在那个地方，
一个脚在那边，
单单一个脚，
你是一个
单单一个手，
你是一只手，
meat counters 可怕的地方，
是很可怕的。
肢体只有在身子上面才有功效，
肢体在身体上面才有功效。
你的眼睛非常漂亮，灵魂之窗。
你的眼好靓，是灵魂之窗。
你把这个眼睛放在桌子上。
如果你睁着眼，
我有一个眼珠在这里。 很可怕的东西，完全没有漂亮的地方，它也完全没有功用，
完全没有功用。
你说我现在身上，在眼，在脸上面，
他说如果放在眼上面，
很漂亮，
好靓。
还有一个眼睛，
仲有一个眼，
既生玉何生亮？为什么呢？两个，
就既生珠何生亮？
两眼睛都很漂亮，
两个都好靓，
不一样漂亮，
唔一样嘅靓，
漂不漂亮？
靓唔靓？
非常漂亮。
非常之唔靓。
在身体上面功用的配合，讲到平衡，讲到配合，非常的重要。
喺身体上面嘅功用系讲到本身嘅配合。
两眼睛一样大，
两个眼睛一样大，
一样漂亮，
一样咁靓，
是不是就好了呢？
系咪就好呢？
也不见得，
亦都唔见得。
在不久以前，在几年前，先父曾经得过一个病，叫做就说他重视 double vision。
就系喺几年前啊，先父有一个得个病，就系一个重视。
这个 double vision 就是两眼睛分开看都看得清楚，
在两只眼分开睇都睇得清楚，
就是一起看的时候，
一齐睇嘅时候，
两个形状不大能够重叠，
两个形状唔可以重叠，
就完全不能够看，
所以完全可以
看什么东西就会头昏，
佢睇咩嘅就会
倒在床上眼睛闭起来，
佢只系瞓床上面眼睛。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但我身体上面有好多
肢体，我们在基督里面，
喺基督里面，
这是我们的功用。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的美，这是我们能够发挥任何的一些果效。那么这些肢体不是有一样的用处，
这肢体不是有一样的用处，
所以不然的话就很麻烦了，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很麻烦，是不是？
所以保罗也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
所以保罗说，如果全身都是眼的话，在哪里听声呢？
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如果全身都是耳的话，哪里是闻味呢？
所以配合很重要，
所以配合很重要。
你看中国人造纸做的造的多好，闻东西的闻里面有个耳朵的，
你所以看中国人就是闻闻东西的闻中间有个耳的，
是因为是听闻的闻啊，
因为是听闻的闻。
那么我们知道在肢体中间function不一样，
我在肢体当中我们功用不一样。
那么如果有一个东西不 work，
如果有一样东西不动
的话，那么全身都会出问题，
你全身都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看重、彼此的尊重，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对 个人的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看重都是很重要。
这就是更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神面前谦卑服侍的意思。
这个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神面前谦卑的侍奉。
常常记得我们是在一个身子上，
常常都记得我们在一个身子上面。
我们这许多人，我们这许多人曾经接下去说，
我们在这么多人曾经里面说，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许多人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一样，
这是美的地方，
这是美的地方。
基督的恩惠、基督的荣美在许多的中间得到彰显，
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荣耀在很多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彰显，
没有人能够，
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
我只能够完全
是在集体的中间，
在大家的当中
能够彰显主的荣美，
能够彰显神的荣美，
也彰显我们肢体之间的功用，
彰显我肢体当中的功用。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那么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
这个概念是在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合一的概念，现在世界上也是有的，
这个我们合一的概念在世界上也都有的。
然而我们在世界上面到处看见的仍然是征战跟不合，
在世界上面看见很多人的争战不合，
只有在教会的里面，
只有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才能看见在基督里合二为一，
只能够看见在基督里面合二
为
一。
因为人分散是神在巴别塔对人的咒诅，
因为神人的分散是在神在巴别塔里面对人的咒诅，
神把人分开，
神将人分开。
现在人说我们现在是 the world village， 我们现在重新在一起， we get together 要宣告我们的名，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他说我们将大家合在一起要宣告自己的名，这是做不到的。
随便是什么样的社会，随便是什么样的国家，随便他们想做，人罪的本性使得人没有办法合一。
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国家，人的罪性没办法让他们两个合在一起。
只有在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合二为一。
我们都合二为一。
这是极大的一个奥秘。
这是极大的奥秘。
这是极大神的一个智慧。
这是极大神的。
在教会的中间彰显一样世界上知道要做、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在教会里要做到。
在世界上面永远做不到的事，在教会里面能够做得到。
各样的不一样，
各样不一样，
随便语文的不一样，
语文的不一样，
我们的这个传统背景的不一样，
传统背景不一样，
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必须要成为一个实际，
必须成为实际。
所以我们如果要任何的服侍，
如果有任何的服侍，
这个服侍必然要带来在身体里面的功用与这个合一。
这个服侍必须带来身体上面的功用和合一。
让基督的荣美在世上能够彰显，成为他的见证。
用基督的荣美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彰显。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我们这么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作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
这里面互相联络做肢体，
互相联络
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互相相熟的意思， we belong to each other 的意思。
在原文就是我们是属于大家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个叫心态，
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开始，
是我们服侍的开始。
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看得合乎中道，
也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看得合乎中道。
再接下去，
再接下来，
保罗更再细一点的讲我们个人的职分。
保罗再详细一点讲我个人的职分。
第六节，
第六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我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我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我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我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我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
治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
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
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神给我们每个人的。
是一方面讲到这些恩赐是领受的。
一方面讲这些恩赐是领受的。
另外，隐藏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另外，隐藏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里面讲到说。
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里
面。所以经上记着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指着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没有讲到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指耶稣基督。
指着基督。定死复活得胜升天，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也是叫钉死复活升上高天，
成就了救恩，
成就了救恩，
把我们这批人买赎了回来，
将我们这帮人还买
赎回来，得胜升天的时候，
得胜升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这个恩赐献给人
，charis charismata， 把各样的恩典恩赐赏给人。
就是 matter 就是将所有的恩赐赐给人。
这个恩赐是什么样东西已经赏给人的？
这个恩赐怎样赐给人的呢？
是掳掠了仇敌。
他掳掠了。
就像得胜的将军进城的时候，把这些仇敌在后面排队，在后面带进来，然后把所有掳来的战利品一样一样带进来，把这些战利品分给人。
就好似一个得胜的将军将一啲嘅奴隶就系喺后边一排排咁带入嚟，将啲得胜品。
所有得胜的，
所有得胜
都有份，
都有份。
所有得胜的都在这个的里面。
所有得胜的都在这里面。
神基督耶稣升天得胜，
耶稣基督升天
掳掠了仇敌，
掳掠了仇敌，
这些被仇敌所得着、被世界所用的这些才能，
这些被仇敌所用的掳掠的恩赐，
他已经掳掠了来，
他掳掠咗嚟，
然后分给人，
然之后分俾人，
赏赐给人，
赏赐俾人。
所以圣经说，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不是你有你可以没有的东西，是你必然会有的东西。
所以将各样恩赐赏赐俾人，唔系话你冇嘅嘢，系你有嘅嘢。
好。那接下去讲这些恩赐，
接下来讲一些恩赐，
这些恩赐是不同的，
恩赐不一样的。
那么就讲到恩赐的这个 list， 在圣经中间有好几个不同的 list。
这个讲的恩赐的 list 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
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的 list 最少人讲。
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个 list
为什么少人讲呢？
为什么这么少人讲呢？
因为这七讲所列的七个恩赐是平常的恩赐。
因为所列的七个恩赐是很平常的恩赐，
不是那种惊人的恩赐。
不好惊人的恩赐。
所以医病啊、赶鬼啊、方言不在这里。
啲医病啊、赶鬼啊、方言唔喺呢度。
那么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因，不过这几个恩赐，我觉得这里所提到，当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认识，然后我们成为活祭要服侍主的时候，保罗所提的东西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东西，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想这里保罗也许语重心长。
呢个就系当我哋真正献上活祭嘅时候，我哋要侍奉神嘅时候，保罗就喺特别讲我哋嘅恩赐系好普通，个个人都有嘅。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不同。
按我们所有的恩赐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
我说预言就要照信心的程度讲。
那么这个恩赐，第一个恩赐，那么是比较麻烦来讲的恩赐。
第一个恩赐就比较麻烦啲嚟讲嘅恩赐。
信心的程，照着信心的程度说，
就是信心的程度讲。
对，信心这个字 ，test 四个字，用的这个字前面有个定冠词，那个信心的程度。
因为信心这个字前面用个定冠词，就系嗰个信心。
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这个信心就是指着前面第二节里那个第三节里那个信心。
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这个信心弟子绝第三节里面所讲的
按照信心的大小看着合不中道那个信心
往信心弟子合不合
中道按照这个信心是在神面前神所特别量给我们我们对于神恩典领受那个度量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神按我们的赐给我们的东西按个度量来
比较是里面主观的这个体认
比较是主观的体认
就是照着这个信心来讲不要讲过你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是按这个信心来讲不要超过这个信心来讲
不要乱讲
不
要又说别人讲那个先知讲说我也讲
不要那个讲的先知讲我又讲
按照在神面前确实的领受来讲
按照神在确实的
如果用客观的那个信心的标准来讲
你
就是你的预言不要讲过不要讲到你自己人意里面去照着神已经的启示照着那个预言讲
这个预言不要讲到你自己人意先按照神的意思来讲
因为这里面讲到这个预言这个说或者说说预言啊，这个指先知这个字这里面所讲到的是有两个意思
这个预言按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把神这个主要的意思是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
主要的意思是将神的意思表明出来
一个有人说这就是把神的话语讲出来
要将神的话语讲出来
一个说 foretell 讲神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先告诉我们这一般讲的预言是这个意思
一般讲的就是将那些没发生的事情先讲出来
也有人说这个也有人解释尤其是 Dallas 解释是 foretelling 是把神的话讲给你们听你们神已经指示了把它简明给我们
就是将神的已经显明了的事就是讲给你们听
那么现在目前许多教会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最近很多教会都讨论这个问题
预言恩赐是不是现在的教会里面仍然有
预言的恩赐是不是在现在教会都有呢
我想在这里面每个教会有也许有稍微不一样的体会
我相信每个教会有不同的体会
我个人认为圣经里面所提的事情
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所提的问题
是有他自己的主权他随时可以加给他的教会
神有他的主权他可以随时加给他的教会
我们需要谨慎就是了不要滥用这些东西
谨慎
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说
按照信心程度来说
不是肉体的问题
不是肉体的问题
是信心的问题
信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七个指示七个这个function的里面七个恩惠恩赐的里面底下里面有一个是讲教导
其中我们所讲的七个恩赐的问题有一个是教导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难解之处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难解的地方
那么像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里面讲说的确是有些是难以了解的
我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里面
所以有人说先知的意思就是把圣经中间这些奥秘的事能够发明出来把神的心意讲出来
先知意思就是将圣经里面的奥秘的地方将神的心意讲出来
先知跟教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先知和教师有什么不同呢
先知是让神说
先知是让神说
让神说
让神说
教师呢
教师呢
是把神所讲的话 interpret God's word
教师就是将神的说话 interpret God's word
稍微不一样一点点
稍微不一样
那么在教会建造的中间
在教会建造的当中
在服侍的里面
在服侍的里面
神的心意的了解是最重要的
神的心意了解是很重要
所以要所以这个更新的心第一样就是能够了解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对不对
这就是神的今生今生就是纯全明白神的旨意
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
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那么对这个旨意的认识
这个旨意的认识
我们